传福音所结的果子。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世界的局势。今天从近代史走进现代史，走进后现代，到我们今天这个超级后现代，也几乎到了末世末日了，主快回来了。在这500年当中，呈现出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教会与社会彼此混乱、相合、相争、相扰，这是一个主要的特征。在整个哲学、逻辑、艺术、文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复兴，也带动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所以，今天的人们基本上是以靠着科学、靠着理性、靠着艺术、靠着人本主义与上帝分庭抗礼。所以，这是第二个很大的挣扎。教会也呈现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唯我独尊主义、个人偏行己路主义。这500年来，整个教会、整个信仰也是被折磨、蹂躏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属灵的光景。好，现在就讲到你所提的问题。有一些人生活在海外，有一些人生活在中国国内，有一些生活在俄罗斯，有一些生活在伊朗，甚至北朝鲜，呀，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的人。但是这些多样性也只不过是平面现象的一个纵向，日光之下无新事而已，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是你生活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我会说，他可能更加容易接触到一个真实的信仰，因为这时候信耶稣就没有罗马皇帝的复辟了，就没有罗马皇帝的加持了。现在信耶稣在中国，可能你去教堂会被拆教堂，在十字架的下面，十字架要被拆走，讲聚会、线下聚会，可能国安就来找你了。但不全部是这样，深圳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按我所知道的，深圳其实不同的地方有不同。你如果我不知道你在哪一间教会了，就是教会国内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智慧是很高的，他们是很有办法的。啊，当然有一些明显，北京的守望教会了，王瑜的秋雨教会了，等等这一系列呢，是显而易见被打压的。但是按照我们了解、我们认识呢，国内是许多蛮有智慧、蛮有聪明的一些家庭教会的信徒，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化整为零啊，然后线上线下的交错结合呀，反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鼓励你呢，在当地找一间，就是你信主1808年信主，信到现在也有个14年了，所以我想你可能在国内也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牧师、自己的弟兄姐
我
妹。
是在浙江宁波信的，
哦，
浙
宁波，
江宁波。
那你借着你教会的，你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啊？你是哪一种教会？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
这家庭啊。
家庭教会，OK，那你就回去找回你家庭教会的牧师啊，弟兄姐妹，问问他们在深圳有没有一些连接啊，或者说你现在在深圳也待了5年了，那有没有信仰生活呀？有没有教会生活呀？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是用什么方法生活的，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为生的，他们一定会有方法的。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也必会给你开路的。那这个也是常态了。那另外呢，出国其实今天出国和以前也有很大的区别了。首先，第一个是不容易，这个不容易的原因是现在出国无非是三条路、四条路。读书啊，你英文不是不错吗？那就报一间国外的学校啊，对吧？如果你去欧洲，或者去美国，或者某一个学校，跟他讲一讲你的情况，有可能得到全额奖学金也不一定。读书是一条路，你高中毕业，你英文又好，读书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如果说你的经济条件是不错，经济条件不错，录音没关系了，我这事都是公开的信息了。经济条件不错，可以投资移民啊，全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也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渠道。第三，叫做技术或者特殊人才的移民。比如说加拿大，通常你如果读书读到一个硕士，就比较容易在那留得下来。他那国家很大，而且国土比较幅员辽阔，蛮多地方都需要人的，加拿大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国家。当然你还没有结婚，如果上帝为你预备一个海外的一个姐妹，那你就可以出国了。出国有很多的方法，你，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出国不是我们的目的。你在国内生活如果困难，国外也是一样困难，
是。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一个人生活的方式、态度、能力，全世界在哪都是一样的。表面上好像。要来到美国旧金山，遍地都是黄金，好像都可以捡得到黄金，都可以容易生活。其实这也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你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角落，其实都有生存的机会的。今天中国的情况我也了解，你说的困难呢，也是大家眼睛所见到的。现在做核酸检查啦，或者说是有不同的这种困难呢，海外也是一样的。海外在美国稍好一点，美国的一些州，像我在德州属于共和党的州，自由度比较高一点。一般来讲，美国的人的比较强调自由，不太那么香。不太那么相信。你的背景声音好吵，我讲话时你先把声音关了，你讲话你再开的声音，好的，要不然就声音进来了。好的，就是在美国呢，国情不一样，你知道吧？美国是比较在乎个人的自由，那老百姓通常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太高。所以很少有警察来到家里边找你麻烦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中国的文化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文化从古到今是把县太爷都当做父母官的，有一种就是从下往上仰望的这么一种文化传统和习惯。所以今天他做核酸检查，他也好像是为老百姓做好事。这个我们出了国的人呢？我从外面往内看，当然就有些不可接受。但是我猜你们可能在国内的生活的人呢，这个也成为你的习惯了，就没自由就没自由呗，反正生来就没自由，自由是什么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清楚，不一定那么知道。但这个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相信了上帝的人，有了主就有了一切的。即使让我在伊朗 北朝鲜，在中国，在俄罗斯，在这些世界上，就是这些比较独裁啊，比较一党专政啊，这些国家也是需要基督徒啊，这里也是需要基督徒。我是出了国以后，我信了主以后，我好几次想回国，我是很想回中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回中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向国内的同胞传福音。但是每一次回去，上帝都拦阻不让我走。海外的教会、当地的教会、事工啊，各样的服事啊，也都牵绊，也都走不开，也没办法走。那都每天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停得下来。所以上帝把我回国的门给关了，不让我走。否则我就从你说的08年以前我就很想回去。呀，02年我就，01年我就想回去，2000年、01年，其实那个时候20年前我就很想回去，那上帝没有开路，就没回去。那如果我回去，我现在在国内，我也回了20年了，呀。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上帝给你有机会，出来，那就好，那就出来呗，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如果上帝没有给你出来，那就在国内待着。我要讲的是，无论在国内，无论在国外，都是可以服侍神。你要求的是什么，李弟兄？是到底上帝叫你待在哪里，而不是说我李弟兄自己想去哪里。你能分得清两个区别吗？你信主信了14年了，那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的，就是把两个事情分开的，把我想出国和上帝想让我在哪里。把两件事分清楚，即使我很想回国，但是上帝不让我回国，那我就留在海外。那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的情况有可能上帝就很想你出来，那你就出来呗。但是假如上帝想你待在国内，那就待在国内呗。所以你重点第一步，今天我给你的第一个劝告就是，你要好好祷告，你要好好安静啊，弟兄。不安静的话呢，其实你很容易，把你的路走迷了，如羊走迷，你也很容易不知不觉的会偏行几路了，呀，所以尽量是祷告，记住一个原则，抛开所有的因素，在国内有在国内的困难，在国外有国外的挑战。我刚从法国巴黎回来。现在法国没人去了，中国人不去了。为什么？不好找生活，语言又不通，法语又难讲。我原来是学了法语的，结果20年没有讲了。结果我这次一回去，刚回去前几天，别人跟我讲话，我都愣在那里，傻了，听不懂。过了3天、4天、几天以后，哎，开始耳朵回来了。法语开始又可以讲一些，呀，读书当然好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口语啊，对话还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的英文这么好，可以跟外国人直接对话，那你听力、口语都应该不错。所以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祷告，读一读书，能读英文书就更好。那国内能买的什么英文书我也不知道，深圳的书城应该也可以买到一些英文的书，我猜呀。以前从深圳去香港买书还是容易的，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香港现在这个情况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想你也应该知道。那总归第一点，这是我给你的劝勉呢，就是你要多多的祷告。多多的祷告，就是不要以出国为你的第一诉求，乃是要把求上帝的旨意作为你自己心中第一个选择。到底上帝叫你这辈子做什么？你今年35岁啦，以前按照古话说，人活70古来稀，你都活了一半了。当然，今天年龄 大家都提高很多，百岁的人、90岁的人，很多人都有在，八九十岁也很平常。但是你毕竟生命走了35年了，所以你也要思考一下，到底上帝叫你这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神叫你这辈子做什么？为何而活？因何而活？怎样活？活什么？这个可能是你今天重中之重了。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就鼓励你安静祷告。你现在的安静祷告比什么都重要。假如你生活没有困难，有那么几天，我就鼓励你什么都不要做，就安静在你的房间，或者去乡下找一个地方，亲近大自然，去深圳有不少这样的地方的，有很多小树林啊。你去华侨城那边有一个红树林，那里有一块地方很漂亮。红树林那一带呢，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找一个凳子再坐一坐，安静一下。面对就是香港呀，那片大海，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块呀。那里很多的房地产都是我以前的好朋友在那里建的，包括华侨城，所以那一带我也很熟悉。就是深圳有不少这样好的自然景观的地方，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亲近神、祷告、读经、灵修，首先让自己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你不能够安静祷告的时候，一遇到风浪你就垮了。我服侍神三十年了，我服侍神30年了，明年就整整30年，全时间服侍神。我看了太多的人，就是忙碌，很多成就，很多野心，很多的愿望，但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能有一个安静的关系。所以一到了关键时候，他就说崩溃就崩溃，说倒塌就倒塌。所以我想你还年轻，35岁还是个美好的年龄，尽快的学习安静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呀。你一旦进入迷惑的时候，你的生命可能也就处在一个茫然无知的光景中了。那你现在我听起来你是高中毕业，好像也没有什么专业，也可能读的书也不会太多。那所以你刚才讲话的时候，我留意到，比较分散，条理不清，结构不明，所以我就鼓励你以后讲话之前呢，先把它写下来，先祷告一下，在上帝面前求问我到底要说什么。那如果你是上帝带你来到我们教会这里的，那我想一定他有他的美意。那也鼓励你呢，每一次主日学，每一次崇拜，每一次教会的活动，你都可以尽你所能的参与，尽你所能的问问题，牧师会尽可能的回答你。我们也会就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有限的这个情况来，尽可能帮你，为你祷告。你问的问题，我也会尽量的回答。讲神会帮你了。你先认真祷告吧，先帮助你的生命跟上帝有一个连接，这样子你不至于迷失方向。现在我感觉到你呢。心里边比较浮躁，不太安静，所以这个时候你比较容易迷茫。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记一下，姓李什么？李弟兄，你叫李什
李弟兄没有开麦克风。
李总，你开一个麦克风。
李二强。
李二强。
身份证上名字是李二强。
哦，李二强。哦，好的，那行，李二强，好的，那我就记住你的名字了，以后会为你祷告。身份，那你还有别的名字吗？你还有身份证的名字，还有别的名字吗？什么意思啊？
还有一个就是李建强，建设的建，李建强。
哦，李建强。为什么两个名字呢，李弟兄？
因为我一直从小学上到初中，作业本上都是李建强，家里也叫我李建强。那后来入社会了之后，才发现户口本上名字叫李二强，是那个村上弄户口本的时候弄错了。
哦，这也很可爱，有个李二强叫了这么个名字，爸爸起的是吧？李二强、李建强。好的，那我就叫以后叫你李建强吧。呀，好的。那行，我大概知道你的情况，也知道怎么为你祷告。那我现在就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建强？
好。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光景。他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又好像是有生活的来源，又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又好像挺有办法，又很想出国，英文也不错，但是感觉上好像有点迷茫，有一点缺乏安静。主啊，你就给他有安静的时间呗，让他有机会跟你多多的去交通，多多的分享，也求圣灵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帮助他安静，不要把出国或者不出国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乃是把上帝当做你人生中唯一的盼望，因为你是他唯一的希望。我们就将李弟兄就交到主的手中，听他说好像还读了3年的神学，那感谢主啊，那就不是高中毕业了，读了三年的神学，那就是大学或者大专的水平嘛，那就求你给他有一个，如果他经过这个神学的教育，那也帮助他平常说话的时候也经过思考，也经过整理，好让他讲的话能够容神一人让上帝借着他的生命得荣耀我们就将他交在主的手中吧，求主继续带领和帮助他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谢谢李弟兄，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会继续为你祷告，好不好？愿神带领你以后脚下的道路啊，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好的，那下一位吧，张扬，你怎么样？
不是，我觉得这一个礼拜过得特别好。
怎么好呢？我听听，有什么好？你的麦克风没打开啊？
上个礼拜跟方中传道也聊了之后，就决定要参与到祷告会，然后也参与了。我觉得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跟弟兄姐妹建立连结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慢热，然后借着祷告会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大家的需要，这样我才会平时偶尔会想起来大家，偶尔会为此来祷告。但说起来是为别人祷告，其实是一个恢复和上帝的关系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式。我也很感恩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重新和他建立关系。然后今天刚才听牧师正道的时候，也是有很被扎心被提醒的，自以为行在光中，但是其实那并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真光。当人面对试探的时候，确实是很容易被引诱去走向偏路，但是上帝确实他还是依然是慈爱的，是 守约是慈爱的神。当人无知的时候，还是愿意一次一次把人拉回来。所以，心里面充满感恩。谢谢牧师。
感谢主，张扬，你这个今天这堂道你有很好的领受，这也是我的领受。我也觉得我们常常呢，就我写讲章的时候，祷告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神也在扎我的心，就是我们可能是常常的有一个自以为是啊，我在活在光中啊，你看我，你看我什么样子都不怕啊，我就敢讲啊，我什么都不怕，其实是一种血气的表达，不是真光了、真光是有基督性情的，真光有上帝的旨意的，真光有上帝的话语的，但是人都很软弱呀，那就容易，容易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跌到谷底的，当人一旦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时候，你可能也行在光中，不过那个光是月光，不是太阳，你看那个路德。跑到田里跟伯阿斯盖着他的脚，用他的被子盖着自己的身体，都等于钻人的被窝了嘛。但是他也在光中啊，什么光中啊，夜晚的月光洒在田野中，那也是光啊，但是那光不是真光啊，是夜晚的光，整个大背景他在黑暗中，他可能看到月亮就以为是真光，他可能是在自己身边点着了一根煤油灯，他也觉得自己是在光中，殊不知这光太小了，萤火虫的光见到太阳就黯然失色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了呀。所以让我们见光的话呢，其实是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我们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生命 当中要面对的，对吧？所以求神怜悯嘛，好不好？张扬，我很高兴听着你这么讲，就是你是愿意为神而活，活在光中的，不容易。这个其实活在光中不容易，我们总是容易被自己的血气带领、牵引、诱惑，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然后感觉好就好了。这人嘛，在这个世界上就比较容易在这里迷惑了呀。感谢主，
谢谢牧师。
感谢主，谢谢张扬呀。下一位还有没有？方舟帮我看看有没有下一位留言，有没有下一位？星群、庆军、叶丽、曹杰，子言，点了你名字了，我就顺着这个名字过来点名。你怎么样你？
听到牧师点名字要立马出来。我还好，但是牧师，我现在我发现我这个思维啊，没有框架，就乱。就是没有整个的，无论是说还是想，就像牧师今天分享的这个道，以前读路德呢，就感觉路德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今天包括牧师也去讲顺服，当然您今天也讲了那个智论文光明，则是黑暗。就是啊，我们有时候在想啊，你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多么顺服他婆婆，但他这个顺服又顺服的是人。那以前我们想着路德又是那么的谦卑，要跟随他婆婆的神，那怎么又做这样做呢？反映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是听到，本来是听到上面的所讲的，我们就按着去做了，可能没有自己的思维或者是什么，再加上他婆婆本来就是认识神的，他是认他婆婆的那个神，结果他又做了这些事情呢，那怎么去看待呢？我们该怎么样在生活中注意呢？
这里边就有你都问得非常好，就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是不可以代表神，不可以替代神，不可以抢夺神的位分 与荣耀。我们可能常常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常常是觉得自己信了耶稣了，所以自己把圣经的话一抄一读一说，就仿佛自己就是神了，自己就可以代表神了，这是极其大的误会。拿俄米他是上帝的子民，但不代表他所走的路就是上帝要他走的路，不能这么讲。就是以利米勒、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在摩押地生活的那几年，他未必所过的日子是容身一人的生活，但是上帝圣灵打开了路德的眼睛，让他透过这一家人，其实这一家人活得很失败的，很凄惨的，很悲凉的，但是透过这个现象看见了上帝的本质，所以他就对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其实他没有说要跟拿俄米，他是要跟拿俄米所相信的那个上帝。其实路德要跟的是上帝，而不是跟拿俄米。好了，回来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就从信仰问题一下就跌落到道德问题、伦理问题、情感问题、情欲问题、身体需要问题，也包括性欲问题，对不对？你看这个马上就回到伯利恒，好像是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人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一到伯利恒马上陷入一个试探，马上跌到谷底，马上就跑到瓜田李下的这个光景的试探中去了，对不对？晚上没有人，婆婆教这个媳妇跟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钻到她的被窝里面去，这么显而易见是错的事情，这么多年大家读圣经都没读到，这本身也是有一个黑暗，灯下黑啊，对吧？显而易见的黑暗，大家你看，我回头查了自古以来这些神学家的著作，那么多年来这个牧师们的讲道集里边也极少讲到路德在这里所犯的罪，对不对？不多的。所以你信了耶稣来到教会，不代表你就凡事的行在光中，你可能正在行黑暗，因为你整个生命的背景还是黑的，你整个决定事物的道德价值观、属灵价值观仍然还是偏行己路的，所以他就很难行在光中，他仍然貌似回到了上帝的家中，回到了伯利恒，但是完全有可能仍然行在黑暗当中。不单是路德，拿俄米也是一样，只不过上帝保守了波阿斯，婆婆到媳妇这一条线都是黑暗，就唯独到波阿斯这里把光树立起来了。这是上帝对他们就是娘俩的一个拯救啊，挽回啊，没让他跌的那个光景当中。假如那天晚上他真的跟波阿斯发生些什么事情，那我猜上帝的计划可能也要改，也不会再找这一个家庭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耶稣的祖先，那也会找别人的，对吧？所以警醒了，祷告了，就是不要有一个假设，我只要信了耶稣我就行光明，也不代表你就是好像读了读圣经你自己就代表上帝了，这个也是不要做这个假设，我们可能仍然在黑暗中呀。好，那可依你举手了，你要不要出来一下？嗯，可依啊。
牧师，我就不出来了，我那个脸色不大好，不大方便。
哦，脸色怎么不方便呢？上个礼拜、前个礼拜看你不错呀。
嗯，还是有一些疤痕，那样好。 弄好一点了再说吧，等他恢复好一些再说吧。
哦，这个熊孩子有疤痕又怎么？你看牧师这个老脸都出来了，对吧？我从来不化妆，我从来不遮不盖，对不对？该出了我不是也出来吗？对不对？牧师都不介意脸呐、啊，我跟你讲，可以，你信我一句话，上帝给什么脸呀，你就活什么脸。为什么？这叫上帝给脸，这是上帝给的脸啊！所以不要去过多的。当然我同意女孩子淡淡的、略略的化化妆是好事情，但是别做太过的话，就是你认为上帝不给脸了，自己的早脸，那你就自己很累的活。好吧，你不出来的不出来，你说吧，可以。
牧师，我想问了，我也看过一些解经家关于那段经文的描述，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这个疑问走过了十几年的光阴。所有的传道人跟大部分的书籍我看的吧，都是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就是女子睡在男子的脚边跟睡在他的枕边是不一样的，这不是黑暗，因为睡在枕边就真的是挑逗了，但是睡在脚边代表的是一种顺服和一种想要得到依靠的这个文化。所以牧师，我对这个还是有一点疑惑，因为我这么多年之前那些传道人呢，牧师这么说我都还没有打过问号，哎，我一直都这么相信过来的。我也跟别人说过，因为也有不信主的人问起来，我也有这么解释的。嗯，请牧师跟我再讲解一下吧，这个疑惑。
Okay.
谢谢牧师。
我其实已经是你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就是基督徒呢，我们比较喜欢为上帝说话，帮上帝的选民去解释，我们比较喜欢希望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人比较完美。Yeah, 所以当他们有一些这个道德伦理的缺陷的时候呢，那常常就会用一个习俗啊，这个不同啊，去帮他们 cover， 帮他们去遮掩。那我觉得大可不必。我觉得大卫也是一个犯奸淫罪的人，上帝从来不给面子。彼得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让保罗揭穿他。呀，那约翰也是一个软弱的弟兄，上帝也没有跟他客气。呀，其实你看看圣经当中，你不要去看解经书，你看已经解经的这个原理当中，圣经从来不为圣经的人物去 cover， 去遮掩。啊，错就是错。当波阿斯睡在田里的时候，田就是他的床，田地就是床，他的外衣就是他的被子。呀，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也查了，没有所谓的以色列的习俗，这样做就是对的，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依据，没有这样的已经解析的根据。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那种说法应该是我们的传道人们一番好心，一番好意，有一个美好良善的动机，想去帮路德、波阿斯、拿俄米去盖上，我说明他们这么做没问题，这个当时的风俗当中是可以的。我觉得性关系在婚姻里面才许有，才应，这是一个圣经的从头到尾的教导，没有改变的，不会因为习俗的改变或者什么东西就可以把这个也改变，这个不对的。而且一男一女在田野当中深更半夜，这是极其容易发生性关系，这个试探是很大的。只要你是个成年人，就没有必要否定呀，这个试探是显而易见的呀。所以 我觉得我这段经文我也左看右看左看右看，我想一想，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帮路德和拿俄米去遮掩他们的罪过呀，错就是错呀，所以我觉得呀，没有必要，可以，我觉得你就坦然无惧的面对路德和呀拿俄米的这个时候的软弱，他寻求自己的道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呀，他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呢？本来应该是安静等候神，神必为他开路。你从他的整个圣经的全个家族的这个家谱的计划来看，你知道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他跟伯阿斯相遇相爱结婚，然后最后结婚，上帝有办法。人没有必要按照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啊，去勉强上帝的这个旨意，没有必要就是替代上帝。你说
哦，我知道你意思了，谢谢你的对我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那我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了，那路德跟波阿斯在那个情况下呢，就很明显他俩是神要想要配合的人嘛，因为婆婆也同意也很支持啦，然后波阿斯自己也郎情妾意啦，然后对他有特别关照啊，然后又是第二顺位可以娶路德的人啦。但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很难就有这么明显的可以看到神的旨意，说这个人就是我上帝要给我定义要安排的配偶。那我知道牧师这样说，如果你祷告神想让你知道，就一定会有办法让你知道。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神让你知道的那个情况是大概怎么样，可否跟我讲一讲？谢谢牧师。
可以啊，就是其实你应该知道了，我这个短宣途中跟你谈这个道理谈了很多遍，只是你的心没有打开，一直没有耳朵听。我跟你讲，有耳可听就当听，但你有耳如无耳啊。其实呢，当你要听见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象，一个标志，就是你自己的意愿不强，上帝的意愿强。你要体会到这个时候，你就清楚了。比如说我眼目当中看中一个男生，看见一个女生，那我是未婚的嘛，我是单身嘛，那我看见这个男生，看见这个姐妹，我不管男女都一样了，那我这个人我要不要去做决定，这个人是我的那另一半呢？对吧？其实我这几堂道都连在一起，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等于问回我前三堂道和昨上一个礼拜那堂道，前两堂道都在讲这个问题啊。那我也已经原则告诉你了，就是上帝一定有能力让你去知道啊他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上帝有能力让你知道，而你仍然还感到不知道，我在短宣途中我给你讲过，就是表明此时此刻你跟上帝的关系不亲不近。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你没有把你生命的主权全然交给上帝，在你和上帝之间还有很多的阻拦，所以他跟你讲话你听不到的，你充耳不闻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跟你说你不要去跟某某某人打招呼了，如果说上帝借着你的牧师跟你这么讲一句话，那你的态度如果是顺服的，那你比较容易听到上帝的话。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不行，虽然牧师你这么跟我讲，我仍然还是要去跟 ABCD 打招呼，因为那是我想的，你说我喜欢的，那是我的菜啊，那是我的爱啊。就当你处在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 理论上你会有颇长的时间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因为你里边悖逆，你里边不顺服，你里边跟上帝之间有一个 block， 有个拦阻。所以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是铁定听不见，你会好长的时间都听不见，直到有一天你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放下我所有的决定，放下我所有的老我，我放下我自己所有的主意，我单单听你的。就有一天你生命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可以，你是完全有可能听到上帝的旨意，他跟你说话你会听得到，要不然他要跟你说话你就拿耳塞耳朵一堵，然后在自己身边敲锣打鼓，想方设法让属世界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旁响起，在眼旁遮盖。上帝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这就是原因了。我这么讲你应该听得懂我的话，对吧？那我一般不会对人说你要不要去见这个人，你要不要去做我神，我都是把上帝道理给你讲完，要不要见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呢，我对你还真是还可以，我对你真是直截了当。一般我对你说话的直截了当性超越其他的弟兄姐妹呀，因为我了解你多一些啊，对吧？你也知道的，所以我会直截了当告诉你，你不要去找他，你听吗？你不听吗？那你一个悖逆的心，一个茫然的灵，一个敲锣打鼓的欲望，然后一个贪爱世界的雄心壮志，你不可能听到上帝的声音的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天，我很多弟兄姐妹我都讲着同样的话，我说你们以后弟兄姐妹留意，当牧师告诉你说，请你安静，请你祷告，请你求问神的心意。当我让你安静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强的信号。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此时此刻你的灵啊，被你的老我阻塞了，堵塞了，你跟神听，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你已经落到那个光景中了。我最近跟好几个弟兄姐妹我都讲这话，你安静啊，你安静啊，你安静啊，这是愿意听的人不多的。大概我最近跟三五个人讲了，你安静啊，你祷告啊，你等候啊，大概三五个，我从短宣回来以后，但是听的人少，你也算是其中一个吧，你也是不愿意听的，牧师跟你讲，你听吗？你不听，你不听，扭扭脑，扭扭头，转个身你就走了。那你今天又回来问我怎么样听得到神的声音，那我今天回头问你，你听吗？你愿意听吗？如果你真愿意听，把你自己的主意放下来，对主说，主，我只听你的声音。那不能骗他呀，得说真话呀。所以当你能不能听见神的声音，其实是一个跟神关系的问题。你灵修写得很好，你关心孝祥的女儿，关心 Elohim， 你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你的爱心。但是你仍然没有处理，在你灵修里边，我仍然没有看你处理一个你自己的问题。你仍然还在道德伦理的层面当中去尝试把上帝抓到你的心里边为你所用，而不是把你的生命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主啊，我在这里啊，还是愿意听你说话。就你没有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你其实你听也听不见啊，就容易处在你今天这个光景当中。我认识你这五年六年来，你基本上就在这种 circle 当中不断的转。每一次当你走到谷底中的时候，没有办法了，跑来跟牧师讲了，牧师啊，我现在到谷底了，拉我一把呗。我说好啊，把你拉上来了。拉上来以后，那上面晃啊晃啊晃啊晃，然后一头又栽在洞里面去了。五年来的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往复，不断的重复这个 circle。 那我反过头来问你了，可以，你要赚多少时间呢？你也不小了，对吧？你还要赚多少年？你还要赚多少天？你还要赚多少时间？你当你生命的主权不全然交给基督的时候，坦率讲，可以，你这个赚你还是不断的，人生还在那里赚，呀，赚到最后你还是听不见他的声音，你仍然还是一个如羊走迷的孩子了，呀，那
牧师听到神的声音，他是不是会像普通人跟我说中文呢、啊？还是说，就是一种方言，只有我听得懂那种声音？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能告诉我吗？你描述一下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能不能描述出来啊？
就是很慈爱，然后但是又很有能力，有公义，但是又很怜悯。
他是不是有所不能、有所不在、有所不知的那个上帝呢？
不是，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这个你都知道吗？他真的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
是啊，当然了。
你真的相信吗？
相信啊。
如果你真相信的话，你刚才问题就不应该问得出来了，对不对？他既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说明他就能够用一切的方法，人想不到的方法。你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背下来，背了没有呢？应当一无挂虑。下面呢？凡事借着没有背吗？凡事借着祷告，
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告诉神，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上帝给你的东西啊，往往是出你意外的，你会恍然大悟，你会猛然醒过来，哦，原来是这样。他会让你当头棒喝，他会敲醒你的。他是大能的主，大能的神，他既然有能力告诉你，你就把他是如何告诉你的主权交给他，你不要去管他怎么告诉你，你就相信他必告诉你。这是你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当你是用一个无条件的信心信任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把神意告诉你了。用什么方法告诉 Who knows， 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是灵里边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是借着旁边的一句话，也可能借着牧师对你讲话啊，对不对？借着方丈姨对你说话啊，借着弟兄姐妹对你说话都有可能的。可能你心里边就会涌现出一个感动，一个声音，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句话在你的眼前，在你的灵里边发光发亮，照亮你脚前的黑暗。它有一切的方法的。当你跟上帝的时间越来越亲密，当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其实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是跟上帝有一个24小时的沟通，不要断线，每分钟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我都要问一问上帝，主啊，假如你在我今天这个位置，你会怎么做决定？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像这样的对话呢，应该是一个无时不刻跟神说话的方式。每时每刻我都在尝试求问上帝的旨意。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话的时候，看着你们的名字，每一个人我都已经开始在祷告了。刚才跟李弟兄讲完，我就在想了，主啊，他现在是人在深圳，父母在河南洛阳，他又想出国。我说主，你对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求你在他祷告的时候向他显明呗。 因为有很多的矛盾在他的生命里边，在深圳又没有工作，然后父母又在河南，他又要出国，他哥哥又在 外地，然后这无论哪一个方向他都处在一个矛盾中。所以我就鼓励你要安静祷告，当他不安静的时候，他整个人生的方向是分散型的，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可以，分散型的，河南是一个方向，待在深圳是一个方向，出国就又是一个方向，加拿大又是一个方向，哥哥在外地工作又是一个方向，他生命有太多这个牵绊牵连。那显而易见呢，李弟兄，他应该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习惯跟上帝对话，如果跟上帝对话对得很习惯，不会像他分享的这么分散，不会像他分享的这么没有结构，比较茫然。一看也看得出来，他08年信主到现在应该没有一个太健康的教会生活。所以那我就开始就为李弟兄祷告了，我的主啊，求你带领李弟兄，帮他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健康的敬拜生活，健康的主日学的生活，健康的跟你亲近安静的生活。要不然他就真是处在一个如羊走迷的光景当中。你也一样啊，对不对？可以，你也是一样的。你刚才问的问题一听就知道你跟上帝没关系，不亲密至少是，对不对？我这三堂道连起来听，从遇见另一半直到今天，一直在讲男女婚姻恋爱决定先次序，认识神的心意，对吧？一直在讲，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在讲，资料都发给你们了，每个礼拜方舟阿姨都把讲程发给你们，你们应该读啊，对吧？所以可以，我仍然对你说那句话，今天也再说多一遍吧，请你安静祷告，安静祷告，把你的心全然归回给上帝，要不然你一讲，牧师就知道你的属灵的光景了，对不对？好几天没来跟牧师说话了，一说就原形毕露了，还不敢见人面。我刚看你打开视频，没事啊，还是我们一个漂亮的小丫头，对不对？还是也可以，牧师可以打吧，对吧？所以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祷告，你不安静祷告不会有盼望的，你的老我太重太多，那你很难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啊，知道不？
好，谢谢牧师。
希望你听得懂牧师的话了。你这种循环往复的这种挣扎，好多年了。好了。
其实牧师，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也是，就觉得经历的事情多了，我现在也看得很淡了。我你跟我说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因为我现在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了呀。我就是想知道神的旨意，但是结不结婚这个事情就那样吧，该怎样就怎样了，就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吧。我现在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先做好吧。
你这对了一半，哪一半呢？你是无奈的放下，但是你的马上所有的精力呢又放在你所谓的工作上，你还是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我盼望你做的事情呢，不是说前段时间一天到晚要追着找男朋友，然后现在又去找工作好像就好一点，其实你本质没改变的，孩子啊，我仍然是跟你讲，你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要把是追求上帝当做你的，我盼望是在你的灵修，在祷告，在你写的灵当中，让我看见你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我就很感恩。上帝用哪一句话语帮你的，怎么帮你，怎么感动你，让你生命有怎样的感悟，有怎样的反省，有怎么样的改变，这是我期待的呀，可以啊。而不是说你从 你从找男朋友这个欲望当中出来，回到坐下做眼前手中的几件找工作的事情，好像就锁灵了，好像就好了。没有哎，你听得懂牧师的话吗？我仍然盼望你把你生命当中重中之重，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放在手里。我认识你5年多6年来，我一直给你讲这个道理。我说抓上帝吧，抓耶稣吧，抓圣经吧，抓神的国度吧，抓永生吧，把这些东西当作你生命当中首位中的首位，重要中的重要，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生命可能所呈现出来的能力和今天就完全不一样。好吧，可以，我不讲多了，今天对你可能讲的过重，我也不希望把你的孩子压垮，希望你能够就是合宜的侍妾的担起你自己生命中的担子，负起你自己当父的责任。还是那个核心的价值观，我跟你讲过很多遍，我们家也一直这么活的，你也知道的。在我们家中，从小到大两个孩子成长，到今天也是一样，我跟他们讲，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必须要有的。我刚跟那个李弟兄我也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出国不出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出国或者留在国内是不是上帝叫你这么做的，这个是最重要。你也是一样，无论是找男朋友，无论是工作，是上帝叫你做的吗？是你就往前走，不是等上帝不说话我就不动好不好？
牧师，
上帝祝福你了，继续为你祷告了，希望你生命当中能够抓住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这个世界很快的成为过去的，有一天这个世界成为过去的，什么都没有了，出国也没有了，回国也没有了，你只有一个国，我们的国就是天上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不管哪个国都不重要的，出国入回国，那个国根本不是我的国，我的国是唯一的国，就是上帝的国。
虽然说是如此，可是牧师，婚姻不是神所期望我们有的吗？难道说神不希望我们有婚姻吗？好像一提说我要想找男朋友就很不属灵，但是说如果我是为家人或者朋友祷告就很属灵。
你又开始钻牛角尖了，我从来没有说就是婚姻是不属灵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你有婚姻，你追求婚姻是不是上帝对你的带领？那你要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你此时此刻的陈可依姐妹在目前在追求婚姻的事情是神的旨意吗？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你不能拿其他的概念来替代它。你不能说难道上帝不让每一个人都去追求婚姻吗？不存在这个带领。
不是说过生养众多吗？不是说过那人独居不好吗？
是，那是人犯罪以先。你读经你得读全面的，保罗也说我宁肯不嫁不娶啊，对吧？人犯罪以后，那人与这个世界天起了凉风，你要读经要读仔细啊。天起了凉风，世界一切都变了，结婚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有独身的恩赐的，有独身的恩赐可以读，独身的不是必须结婚的，结婚不是唯一的选择。起初上帝创天造地的时候，的确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这为他造一个配偶，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人面对上帝的恩典又如何呢？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把整个婚姻，你的荣耀恩典都亏缺了，整个世界都变了，使得结婚不是成为唯一和 必须的选择，不是了。所以当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你我们今天每一件事情必须是借着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不要拿创世纪那段经文当作你今天理所当然无条件的要去找男朋友要结婚的一个唯一的圣经的一个依据。这当中经过了多少上帝指明的脚步，经过了多少圣经的经文，对不对？可以。
对，我就是在看一些关于基督徒婚姻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有基本上都是用这两段经文讲说神是很喜悦那个婚姻的，然后还有就是婚姻是一个很好的塑造基督徒品格的一个关系。
是，毫无疑问上帝借的这个婚姻是赐给人恩典福气呀，脚步，这都是对的。但是你逻辑你也知道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啊，对不对？婚姻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但未必每一个人都合适结婚，有些情况不一定合适结婚，有一些有单身恩赐的人，那他就不结婚了。婚姻不是唯一的。
那我没有恩赐啊，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到底是应该去寻求这个单身恩赐呢，还是寻求就是神给我赐婚姻呢？
我不能够替你去下这个决定，有恩赐没恩赐。除了恩赐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啊，对不对？我的这就不说你了，就我们两个人说我在说你吧，对吧？这个不是唯一的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单身恩赐我也不知道，你也不能下这个结论，你还没有做这个恩赐调查呢。其实在我牧会30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发现相当数量的基督徒的夫妇都是不合适结婚的，没有准备好结婚的就进入婚姻里面，结果是悲剧连连的，不一定是好事情的，你听得懂吗？我在香港认识一对夫妻，他们觉得爸爸妈妈叫我结婚我就结婚了，两个人都没有准备好结婚，他的情况我都不详细讲了，结果他们俩一直这一辈子都是个悲剧，到今天都是个悲剧。所以不要以为结婚就是一个唯一的独一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真理，不一定的仍然还是此时此刻凡事借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怎么这个经文你读不懂呢？是凡事啊，应当一无挂虑嘛，对不对？凡事借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你要祷告你要祈求和感谢，包括你的婚姻啊，凡事嘛，对不对？所以就不要有一个说创世纪的抓住创世纪的是设计婚姻的心意，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万物，人犯罪以前上帝赐给人的礼物的确是这样子，但人怎么面对上帝呢？上帝捧颗心过来，你拿着刀去拿着针去扎上帝的心，那你又说什么？你又情何以堪呢？还不让你喊一声疼啊，不对的嘛，对吧？对，读经你要全面的读，知道不？
好了，耽误牧师时间了，不好意思。
不耽误，这问题大家听了也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婚姻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呀，我有性欲，所以我就没有单身的恩赐，这个不对的。很多单身的恩赐人，他选择单身以后，他要面对自己的 性欲、情欲的挣扎折磨。你去看那些 宣教士的一些属灵的书籍，有不少讲这些的，特别是天主教的一些书籍，其实是蛮多的讲。那他们那是选择做神父的那些人，其实蛮多折磨，蛮多挣扎的。我在法国待的时候呢，也认识一批相当一批的神父，我也问过他们，我说：“哎，你们这些神父们不结婚，那你们怎么面对你们这个性欲的困扰呢？”那些神父也蛮坦诚的，哎呀，我们也是很痛苦啊，我们也是很辛苦啊，我们也是很难过呀，啊，也会有这样的，就是讲，所以有没有性欲，这个不代表你有没有恩赐，恩赐是一个呼召啊，可以听懂吗？是一个呼召啊，哪怕你有性方面的压力，那也不代表你就没有一个就是这方面单身的恩赐，一概而论的。所以你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就是得失啊、喜好啊来做标准，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好不好？
好的。
方中把今天的这个就是留言板那里给我 copy paste 发给我，我有些没有看，好吧，就到这里吧，11点了，我也要回家了，我看回去也要差不多半小时，然后睡觉也要12点多了，明天早上又要敬拜了，好不好？哎，慧琴，好久不见，你都好吗？武汉好像又封城了，怎么搞的？我听说武汉怎么又封了？没有吧？听不到你说话，你没有开麦克风的。
好，不好意思，武汉没有全封，武汉就他现在的管理管控是很有方法，所以一查，因为武汉就是2天一检，3天一检嘛，所以一检出来就立刻就把密接的就把它给跟踪和封锁，所以说武汉出行。都还比较自由，就是有问题出现了问题的地方，小面积的封，但是它小面积的封，它也是每天做核酸以后呢，几天没有了就又解封，所以整个还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包括教会，相反这疫情，对教会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啊，所以感恩吧，就是。看着神的手，其实疫情当中也有很多神的恩典，包括您刚才讲到说安静啊，您回来以后跟几个弟兄姊妹们讲安静，我知道我这边有一个同工啊，就是您也是劝他安静啊，目前这2个星期过去了，他也有很多从神而来的带领，所以很感恩，包括您今天的讲道就是讲到路德的这个是我原来有这方面的疑惑，我有对犹太文化就是读经里面到底神的心意和这个疑惑，我问过我的牧师师母呢，他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讲解，完了就让我读经，就是说有的是比喻啊，有的是比喻，你就不要太去较真，但是我自己灵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不通，您今天一讲到路德的这个人为的这一部分，包括神如何来保守波阿斯以至于神的这个计划，就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处在路德的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定义，就像牧师刚才说，我们放手，我们不求自己的明白，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得到，只求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神也是保守我们，像保守波阿斯那样的，所以让我就是在目前的一个极大的难处，关于宗教宗派就是基督教信仰宗派和宗派之间的地方教会和国度性教会的， 啊，还有就是每个人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灵修啊，每个人对神的信仰的自己的理解啊，自己跟在上权柄的各样的很多的冲突交织在一块儿，让我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明白如何就是放下自己的单单的等候神的心意，让自己如何处在波阿斯的这样一个蒙神的一个保守的境况中。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说那如果这个是路德是有仁义，如果波阿斯是有仁义而路德是那个近前的人，那会怎么样啊？就让我想到约瑟啊，就想到约瑟他其实就是蒙神这样保守过来。所以很感恩今天神的恩典借着牧师的这个讲道就是祝福到我的母会和我现在的这个教会。我现在又回到大野来牧会了。
哦，回大野。OK。
我回大野来牧会了啊，就是上个星期宣布的，我这个星期就今天啊，今天第一次正式的参加这边的礼拜。所以感恩，谢谢就是你们就是除了您和高传道还有就是群里的弟兄姊妹们陪我走过来这两年多的时间啊，
感谢主呀，神的恩典够用了呀。其实就是当我们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我说心里话，就是我过去曾经对这段经文呢，我也是困惑的，我也是不明白的。但是我想你这路德记查经讲到我大概转了100遍了，你知道我转了100遍了，查经讲到可能它是短嘛，又美嘛，喜欢讲的嘛，我至少处理过这段经文就这一卷书100遍，带查经啦，讲到啦，团契啦，不同的方式，30年嘛，100遍很快就过了呀。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洞见，神给的，每次都有新的洞见。这一次这个光点的观，这一次这个角度，这个观点呢，哎，我觉得好奇妙。那天早上我5点钟起来，我就一直对着这个经文，我就看，对着经文我就看，从5点到7点2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一直看今天讲到的这几节经文，我越看我越感恩，我汗毛就起来，浑身，我就战战兢兢的震撼，我说哇哦，神你给我这个亮光，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是我从来没看到，我得赶紧做好笔记了，我就知道。上帝在这一段经文是一句插入语，整个路德记每一段经文都是美好圣洁光明，哎，突然间光明之中有黑暗，刚强当中有软弱，神圣当中有仁义，这才是生命嘛，这才是生命嘛呀。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读约伯记，圣经本身也说约伯是个完全人，结果老师给我们让我们写约伯记的论文的时候呢，我的题目是论约伯的罪，那我想可能不及格吧，就是从我信主到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觉得约伯是完人嘛，突然间我提一个题目论约伯的罪的时候，我浑身也是战战兢兢，有空吧给你们讲约伯记，约伯也是值得讲的一卷书。圣经中从时间顺序上讲，约伯是第一卷书，但是也是最震撼的书，让我们心灵当中读起来是那种海阔天空，那种翱翔宇宙，那种落地哇，地震。美不胜收，美丽 绝对不亚于路德记。路德记很美的，田园风光，美不胜收。但是圣经其实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独特的美，讲不完。好的，慧卿，谢谢你的分享，看得你很开心，带我问小李红好，带我问你们的弟兄姐妹好，也挂念。这两年我们一直关系都是 连在一起，也为你们教会，很开心你回到大野去了，我觉得也是我一直的祷告，我觉得你回到大野，我也是个安慰了，我觉得就是好事情，有神在为你开路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我这对我回大野我还是有疑惑的啊，
你就接纳了，这件事是出于神，你就接纳神，以后会继续带领你，但是今天这件事是出于神，我觉得是一件美事。你有一个优点呢，你可以沉得住气，你可以安静的下来，这是你的优点。小李红要向你学习这一点，沉得住气，能够安静的下来，让神来带，这是慧卿，我为你感恩。你有这个生命的定力，不简单呀，很难的，非常难的。你又是个姐妹呀，所以相当不容易。我看着你的生命这两年，我觉得为你不断的为你感恩。小李红是我们的小可爱啦，可爱的很的孩子呀，也是多多安慰了，多多鼓励了呀。
也是他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互补，他的这个就是抓着不放，也是让他可以立住在神面前的，而且无论是服事还是事工还是他自己的生命，神也用他的这一部分啊，就是真理面前一定要辨明，不妥协。所以虽然他自己在过程中吃很多苦，但是这个苦他是，我也看到神用他来祝福别人。所以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吧，就是我的这个能够定得住，就是李红很心疼我所吃的这个苦，那我也很心疼他所吃的那个苦，就是我们在主面前都有我们神给我们要我们来忍耐而得奖赏的地方。
慧卿啊，我们敏敏姐妹想给你加一下微信，你看一下留言板的这里，好吧？你记一下她电话，1588这里，好吧？
好，
1588，看到啊，你记一下。
好的。
敏敏也，她也是湖北人，也是你们老乡，她爸爸妈妈在那边。就关心一下，好的，我们就聊到这吧。上帝祝福你们，耶稣爱你们，
好的，
牧师也爱你们，好的，那就聊到这吧，今天就到这里了。田峰，你今天都不出来见牧师一眼。李伟 ，Michael，你什么时候来？下个礼拜来是吧？哎，叶丽，看到你了。李伟，你胖了，李伟。李伟，
牧师，我下个星期过来。
那你过来啊，好的，等你了。两个孩子也过来吗？孩子带过来。
我尽量把孩子带过来。
带过来，把孩子带过来。说牧师说想你们了，快点把他快过来吧，好久都没来了。好的，那就这样子。可能你下个礼拜来是马文还是什么时候会接受敬礼也不一定。现在等他的见证，他见证写好了，我们会给他有一个敬礼。可能你能碰上也不一定。好的，那我们就保持联系了啊，上帝祝福你。莲花终于露个脸了，刚让儿子带你露，现在自己露了。感谢主。张莹。小俊，叶松，你们都不出来见牧师了。田峰、白雪，